他是君王，
他是被告者，
他是弥赛亚，
他是拯救者。
君王的受苦，
基督的拯救，
末世的盼望。马太福音研读，细说弥赛亚的教导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跟我叶明道一起来查考马太福音。还记得上次跟弟兄姊妹讲完了马太福音的导论，其中提到了马太福音里头有主耶稣很重要的五篇的讲章吗？你记得是哪五篇吗？好，我们先来温习一下啊。第一篇是从第五章到第七章的登山宝训，第二篇是第十章的教导门徒，第三篇是第十三章的天国的比喻，第四篇是第十八章的信徒群体的相处，第五篇是24到25章的末世的讲论。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牢牢地记住主耶稣的五篇著名的讲论哦，因为这对于掌握马太福音的内容重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今天我们首先进入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啊。弟兄姊妹啊，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会不会跳过这个家谱不去看它呢？或者只用一目十行的高速度把它过目一遍呢？这也是值得谅解的啊。家谱里头有那么多的人的名字，而且大部分的名字啊都是很难念的，读起来呢的确是比较艰辛一些。不过家谱能够让我们看到很多的历史哦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马太福音的家谱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就介绍耶稣的家谱，并且一直追溯到亚伯拉罕。经文说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这节经文也说明了使万国得福的弥赛亚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因为神已经将这个应许赐给了亚伯拉罕。当我们翻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二节，就知道神也应许大卫要建立他的家室，并且说他的子孙将永远坐在宝座上。现在我请弟兄姊妹听我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二节跟你念出来。你受数满足，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。从这个应许里头，大卫知道弥赛亚会从他的后代子孙当中出来。在大卫以后，许多先知都认为那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后代。这么说来，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弥赛亚，那必定证明他是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子孙咯。那弟兄姊妹啊，现在犹太人的家谱啊已经失传了，所以犹太人不能证明自己是不是大卫的后裔。但是我们要感谢主啊，圣经给我们证明了弥赛亚的身份。马太就指出，他不但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也是大卫的子孙。也许有弟兄姊妹会问呢，这是不是约瑟的家谱吗？既然耶稣是被童女所生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追溯到约瑟的家谱呢？那弟兄姊妹啊，你问的很不错，很好的问题。可是我们要留意啊，第一章十六节是怎么说的呢？经文这么说，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。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你注意了，这里没有说约瑟是他的父亲，而说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，耶稣是由玛利亚生的。如果你熟悉新约的话，大概你会知道路加福音也有一个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不过这两个家谱是不同的。 路加福音的对象是外邦人呐，所以作者从耶稣开始一直追溯到亚当，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。马太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，所以家谱从亚伯拉罕开始，经由大卫、所罗门一直录到了耶稣基督的降生。他的目的就是要强调耶稣是君王的后裔。但是留心来读马太福音的家谱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当中记载了四个女人的名字。那弟兄姊妹，一般来说啊，女人的名字是很少出现在家谱当中的，但是这个家谱却出现了四个女人的名字，分别是第一章第三节的他玛，第一章第五节的喇合和路德，以及第一章第六节的乌利亚的妻子。一章六节的经文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名字，只是乌利亚的妻子啊，我们却知道这就是指拔示巴了。这四个女人当中啊，除了路德以外，其他的都不是贞洁的妇女啊。首先我们来看他玛，他玛的故事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38章。当时犹大的长子尔娶了他玛为妻，但在尔还没有生孩子之前就死了。按当时的风俗呢，弟弟俄南呢就要娶嫂子他玛作为自己的妻子，为自己的哥哥生孩子留后代。但是俄南知道孩子将来不归自己，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于是他被神击打了。犹大还有一个小儿子，按习俗也应当要娶他玛为妻的，但是犹大认为他玛是祸水呀，恐怕娶了他之后小儿子又会死掉，所以就找借口说孩子还小啊，暂时的不适合结婚呢，就打发他玛回娘家等小儿子长大以后再成亲了。他玛看出犹大不愿意与他的孩子再跟自己结婚了，所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妓女，在犹大经过的路上引诱他，和他行淫，结果他玛成功了，并且怀了双胞胎，就是法勒斯和谢拉。他玛就是因着这个原因，他的名字就出现在大卫王族的家谱上了。在家谱名单上出现的第二个女人是喇合。那弟兄姊妹可能比较熟悉喇合的故事吧，她第一次出现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一到十五节。当时以色列人要进入那应许之地的时候，第一个要攻破的城那就是耶利哥城了。在还没有攻城之前，他们就先派了探子到城里去打探，当城内的人呢就发现有窥探的人来了，就要捉拿他们。有一个叫喇合的妓女把他们藏在自己的房顶上，而且用绳子把他们从窗户坠下去逃到城外去了。那时喇合要求探子在攻取耶利哥城的时候要存留他和他家人的性命。后来喇合与撒门结婚，生了波阿斯。喇合并不是以色列人而是耶利哥人，并且是一个妓女，但是神仍然把她放在君王的家谱里面了。喇合的儿子波阿斯又和摩押的女子路德结婚，路德是耶稣基督家谱当中出现的第三个女子了。我相信有不少的弟兄姊妹都喜欢路德记这卷书吧，更喜欢路德和波阿斯浪漫真挚的爱情的故事，对不对？但是摩押是被神咒诅的民族啊，也是以色列的仇敌。神曾经咒诅摩押人说，他们十代之内都不能进入神的殿， 这代表着摩押人永永远远也不能进入神的殿。不过由于神的恩典，神将摩押人路德也放在家谱里头了，他成了波阿斯的妻子，波阿斯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。按照这么计算的话，大卫的祖母那就是摩押人路德咯，曾祖母就是耶利哥人喇合了。那么至于家谱中的第四个女人呢，这是第一章第六节所说的乌利亚的妻子。我们都知道这指的是谁呢？指的就是拔示巴。大卫和他行淫之后，设计杀害乌利亚，然后就把拔示巴娶了过来。他后来生了所罗门。拔示巴的事是大卫一生当中所犯的最错的一件事了。他后来悔改了，并且写下了诗篇51篇，一方面向神承认自己的过错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求神赦免自己的罪，使他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那弟兄姊妹啊，神把这四个妇女放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之中，使我们看见神的恩典，也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会失败，但是神的恩典与慈爱仍然将我们放在他的计划之中啊。我们的生活可能是一团糟的，或者是彻底失败的，甚至在道德上有污点，但是记住，神仍然能够扭转我们的生命，他从来没有放弃一个失败的人，反而是用他的慈爱接纳我们，用他的双手引导鼓励我们。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17节，作者把家谱分为三个阶段，经文是这样写的：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14代，从大卫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，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。你注意了啊，这三个14代同时总结了以色列三大重要的时代，分别是大卫王的统治、以色列人的被掳，以及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。另外一方面呢，这种计算家谱的方法反映了马太福音的两个特征。第一个就是作者马太很喜欢数目字，第二个特征就是刻意将资料做系统性的安排归纳。马太选择14个这个数目字，有可能是因为它是七的倍数。在以色列人眼中啊，七这个数目字是代表完全的数字的。弟兄姊妹，马太福音这个家谱并没有把所有君王的名字都写下来哦。第一章第八节那儿说的约兰生乌西亚，但我们翻看历史书啊，就知道在约兰和乌西亚之间呢，还隔着亚哈谢、约阿诗以及亚玛谢好几代呀。原来生这个字在希腊文当中不但是指着从父亲而生，同时也可以指啊出自很远的祖先的啊。不过这几个王的名字没有被提也是有其他原因的了啊。我们可以注意到啊，亚哈谢、约阿诗以及亚玛谢都是亚塔利亚的子孙，亚塔利亚是耶洗别和亚哈的女儿，耶洗别及亚哈是北国以色列的国王和王后，但是他们作恶多端，使北国陷于罪恶之中。亚塔利亚一度杀光了大卫家所有的后裔啊，但是其中有一个后裔却逃走了，以后做了王。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17章啊，是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也是刚才我们研读过的内容了。第一章17节是转换的经节，也是一句非常重要的经节，强调耶稣是由亚伯拉罕和大卫而来的， 而不是由约瑟来的。第一章18节到25节就解释了这件事。那这个段落的主题是耶稣降生，耶稣降生。马太福音没有记载天使加百列告诉玛利亚她将要怀孕生子的事，反而在第一章18到19节告诉我们呢，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娶。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，她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以色列人当时的婚姻的风俗啊，这个大可以分义为什么呢？婚约、订婚和结婚三大程序的。当时的婚姻制度是预先安排的，情况就和我们中国以前的风俗是有点相似的。婚约可以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啊就产生了。如果你的父母的朋友有一个跟你差不多年岁的小男孩，他们就可以说，哎，让我们结成亲家吧。于是双方就有了婚约了。就算你当时只是在上幼稚园，你长大以后啊也要跟那个小男孩结婚咯。女孩到了15、16岁的时候，那就是适婚年龄了。那这是当时的年龄啊。男女双方需要经过1年的订婚期，并且彼此要分开，为结婚做好准备。这个时候别人会把这两个人当作是夫妇来看待的，只是彼此之间呢不准有肉体的接触而已。而这个关系除了离婚之外是不能解除的了。明白了当时这些背景的话，我们就知道玛利亚和约瑟他们已经订了婚。玛利亚怀孕就是发生在他和约瑟订婚的那一年，他们两个人虽然是已经彼此承诺了这个婚约，但是没有肉体的接触啊。可是玛利亚却怀孕了，按照犹太的律法，玛利亚可以因着对约瑟的不忠而被石头打死的。所以约瑟当时，哎呀，不知道怎么样面对玛利亚这件事情了。不过约瑟是一个义人，他不愿意看见玛利亚因为不忠贞的罪名而被石头给打死，所以准备啊签署一些法律上的文件，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。这就表示他不再是自己的妻子了。在人看来这是最好的一种做法咯，但是神却有他的美意。